那个群创也是现在很夯哎。
说群创跟伟创吗？
群创处长，
你说的是处长一，
处长一打三，
不是一打四哦。
到底三个还是四个？加他老婆是四个，是不是？听说有小六。
六啊，
听说有六，没有。
你说的是年纪还是人数？这个两个，不管是哪一个都很危险哦。
小三、小四、小五，听说还有第四个女生，没有
这么厉害。
因为我有小道消息，但那个就处长很大，对不对？
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处长这个名称听起来不，我本来以为还好，但他们说在那个科技业公司里面，那个处长其实很大，他等于管一个厂了。
嗯，因为它就是一个处啊，所以就要看每个处室的大小，
所以就听说是真的蛮大的
哦，这样子哦。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敏轩物理治疗师。
好，那今天在我们开始今天主题之前啊，我们要先来感谢一下上次
我的干爹。
没错，上次啊我只是因为看 Jennifer 眼红而已，所以我们也 PO 了一下没想到真的有就是这么多人赞助我们，
有 PO 就有差欸，
真的耶。所以你知道吗，这样让我突然觉得说，因为我常看一些 YouTube 有一些频道是没有开盈利的，
对，
那他们也没有开什么会员订阅都没有，他们说如果你觉得他的影片做得蛮好的话，
可以，
你就可以在下面就是
乐捐、
对 donate 给他这样子。我突然觉得欸，其实这是个蛮不错的方式，因为订阅制其实对于创作者来说压力很大，
超大，
就是你要固定的时间要出固定的片。可是如果你是觉得，因为不可能，例如说我们每一集你都觉得爆干好听，我希望你觉得啦，
啊、
但是
我们自己没有自信啦。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好听，或者你觉得我是支持我们的创作的话，就非常欢迎鼓励大家
请我们喝饮料。
对对对对。好，那我们来讲一下上次的抖内的名单可以吗？
好，我们有两位大干爹，因为我们现在抖内的 level 是三个嘛。
对。
一个是999的大干爹。
对。
然后再来是100块的饮料。
对。
然后最少那个什么
?50
块。好，那我们现在有四位干爹，我们有两个 Baron 跟徐，他
不知道是
赞助了999，
不知道是 Mr. 徐还是 Miss 徐，
不知道，就是徐人士。
对，感谢两位大干爹，
徐大大。
那另外我们要感谢 Joe 跟悠悠抖内我们这次的
100块饮料，
没错，我们这次喝的是春宅，台中才喝得到。
哦，对，它是台中才有。
对，没错，有一些我们每次的饮料几乎都不重复嘛，那我们其实就在寻找台中最好喝、最适合 podcast 的饮料。啊，对，那如果你是饮料店的店长的话，也欢迎联系我们。
我们非常愿意做饮料的业配跟代言。
那我们最近有一些听众回复，所以我们要留来回复一下听众留言。
对，我们有两个听众留言，第一个是7月8号就留了，就是。原本前几集好像就要回答了，
对，在脖子那集要回答，但是我忘记了，
不小心漏掉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有一集又刚好你不舒服，所以没录。对， 对，所以这个是 Jack 徐，你没有念错的话，应该是 Jack 徐。嗯、然后他说：“嗨嗨，从 Kevin 的 Podcast 直到这里的，回头追了很多集，很喜欢这里的干话氛围，五星推。”请容许我在这里白嫖一个我上网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用五星换一个回答可以啦，可可
接受。我要先称赞他，他有先去自己爬过文才问问题。
哦，
当我在做运动的时候呢，刮好例如引体向上，他在发力的时候会发现他的脖子跟头会不在身体的中间位置，但是当我放松的时候，照镜子就会看到他回到正常的位置了。这个时候啊，我都没有感觉到任何不舒服，这样我是有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吗？
嗯，
此外我经常会在吊单杠的时候稍微往前移动脖子，放松颈椎跟胸椎的连接处，但它就会发出咔咔的声音。我想问这样的动作是可以做的吗？最后祝各位平安喜乐，革命成功，谢谢你们。
好，先讲一个问题，你明明就是要白嫖一个问题，你问了两个，这样子我很为难。
我到底要回答哪一个？
好，我们两个都回答，其实问题不难。我们先讲第一个好了，这种用力的时候啊，有些人如果你在做训练啊，像他之后他觉得用力的时候会发现照镜子的时候头歪一边、
嗯、
通常有两个情况在这边会一起产生。第一个，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 你的脖子借力非常非常多，
嗯，
例如说你可能会用力的憋气吸气的时候，你的脖子会出力，嗯，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脖子比较紧绷的现象，
嗯，
那第二个就是你平移的问题了，脖子平移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左右的肌肉不平衡，
对，
所以当你放松的时候，你的头就没有回，你的头就没有怎么样，头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位置，
嗯，
那这个情况下，我会建议你可以检查看看你的胸锁乳突肌。哦，可能是有一边的胸锁乳突肌比较活化，
嗯，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现象。
嗯，
那再来他说吊单杠的时候稍微往前移动脖子，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放松胸椎跟颈椎交接处，
吊在杆杠上面做就是印度舞吗？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他的描述也很像
对不对，因为他在讲的时候我自然就会想要做这个动作。
对，一般人也不会讲，一般人如果是拉伸的话应该会讲低头，对不对？所以我们大胆猜测你比较像是像印度舞的动作，
就是往前。
这个情况之下，当你在做引体向上的时候啊，你的整个上背部的张力是比较高的，
对，
你在去移动你的脖子的时候自然很容易产生这种关节的声音。所以我先问你讲一下这个动作啊，没有不可以做，但是做这个动作要为什么，如果你是要放松的话，这是一个不好的动作，因为这个动作并没有办法放松你的颈椎跟胸椎的连接处。
会不会是他在那个时候会觉得很紧，所以他就想要这么动？
对，可是这样咔咔以后，因为关节压力释放，脖子一定会觉得变松，这个是很正常的，
嗯，
那我会觉得不如说你不要拿吊单杠这个动作来做伸展，
放松脖子。
对对，你的脖子伸展方式有很多种，特别是胸椎跟颈椎的交界处的话，我们会建议可以做一些肩胛骨的回旋的运动，例如说就是肩膀绕圈啊的方式去帮忙他，
嗯，不过从他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连在一起看，他应该就是脖子有一点稳定性的问题，
嗯，所以你看往
上拉，其实你应该去
用力手往前啊，就是胸锁乳突肌。
对，
对， 对，
所以你应该先去检查一下你的脖子的稳定度，颈椎的问题。
对，那感谢你的五星好评啊，希望我们的回答有解决到你的问题。
好哦，然后今天还有第二个留言，我直接讲哦。
对，
好，那他是它的标题名称叫诶真要嫌被使用了。
对，这是我们之前我们的抖内的零的
第零位吗？
第二位。
第二位。
对对，因为第一位的时候我们还没开始录嘛。第一位的时候是我自己录的部分。对，感谢台南的要嫌大大。
他说终于会五星评论了，我大成神大敏轩一生推，而且这句话为什么还出题，这是可以这么用的吗？
写在标题跟写在下面啊，因为
就可以，就可以
前面有一些人的标题是赞赞赞，有些人标题是那个，标题会比较粗。
了解，原来这是标题。好，他说本来会以为会是一个生硬难啃的专业频道，但自从点开某一集发现两位一脸震惊的在讲扛教就决定把它听完了，太赞。身边不是教练的朋友也非常喜欢，是一个对日常非常有帮助的频道。
太棒了，我想说我们其实本来就是希望能够对日常有帮助，对不对？
我们就是一脸正经在讲
没有，我们都是我们没有在讲干话，我们都很认真在讲所以你这个话我觉得很棒，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终于听我们 podcast 的这些
听众，
什么听众，对，听众们已经就是有稍微突破一点点同温层的部分，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多，例如说你可以私讯给我们或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们想要听一些什么样的主题，
嗯，
因为不是每个礼拜都有事情发生，对，
对，
对，
真的。我们
那像这个礼拜最红的
就是山道猴子的一生，
他其实上礼拜就开始有人在讲了，我记得
对对对，所以从上礼拜就有一点点有听到有人在讨论了，但是没有像现在爆红到各大平台的小编都在使用，
嗯，这个礼拜突然爆上来，嗯，你看像昨天全家的小编也有回，
现在有人在下面留言说诶是不是小七的小编要紧张了，
真的，因为他是 family mart， 应该
他说我们不是 farting mart。
对，然后下面有个留言超好笑，下面留言说那请问你们为什么用优惠券的兑换期都要这么短
这是真心想要问这个问题吗？
然后小编在下面回什么你知道吗？
嗯，
那这样的话你要下载我们的全家 APP 哦
哦对，就跟那个影片里面说的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对，那敏轩你看了吗？上下集都看完了？
我都看完了。
其实我觉得他第一集上集还好，可是看完下集其实有点沉重了，有点过于除了女朋友那 part 以外过于写实，
认真你看完之后就会静默，
对，会有一种就是他，
而且他后面又配了一段文字
哦，对，他其实，嗯，我有看过有一些那种影评啊，或者是那种专门在看电影的一些粉专在讨论这部片啊，
嗯，
他说这部片其实蛮强，因为他的叙事结构其实很完整，但是这部片的一个我觉得会让大家很有，会让很多人觉得有共鸣的地方是在他没有要告诉你，例如说
他没有讲
一个大
道
理，对对对，他只是平铺直叙的把一个
故事演完。
对，把他的这些角色的一些心路历程把它很完整的演绎出来之后，然后你看完就会自己直接开始反正他断在一个就是非常 令人可以
错愕吗？
我觉得也没有到错愕，是断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开始停在哪边，就会开始会去反思
那个余韵啊，余韵很重的地方。
没错，我会觉得、真的是。
所以他这个酷的地方是每个人看他想到的东西应该都不一样，
可能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第一集就是纯粹觉得哇，这个中二屁孩就是拿来笑的影片，就没想到第二集这么震惊哎、欸。
对，这我想这个作者应该也没有想到，因为他作者也不是只做这两部片的，他其实之前都有做过其他的影片。
就这部爆红，
这部爆红。
那、之前的片也是这个 style 啊？
我没有看，我没有点进去看。你看那个 Andy Warhol 说，每个人都有15分钟成名的时间，就是像现在这样子，你其实永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突然爆红。
突然红，
对，像之前反正我很闲也是突然爆红。那其实很多人也看不懂他们到底在演什么、啊。对, 不
对, 对，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讲复健猴子人生。
复健猴子，那你要说的是复健的老师还是？复健的人
都可以，是
都可以。
你知道，就是猴子这个字，其实虽然说它是有一些贬义的那个。
什么时候开始讲八加九叫猴子的？
没有，其实八加九不能等同猴子、
不一样吗？
你看这部片里面，它其实不是八加九啊，
不算吗？
不算啊，而且还是不太一样的。猴子泛指的是那些，应该这样说，在网
络黑道背景的，
不是黑道背景，在网络世代里面，猴子指的是那些。长得像人但是做的事情不像人的。
什么意思？
可以是通常都是比较蠢的那一种。
比较蠢哦。
对啊，例如说像这为什么叫山道猴子，因为你看他其实为了要维持他表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光鲜亮丽的感觉，他实际上付出了很多东西、他甚至愿意用他的未来去交换。
对。
那其实这样的人，老实说，我后来跟一些朋友聊的时候，他说其实这样的人其实不在少数，其实在台湾。很多人其实是真的会靠贷款去维持他表面的一个，没有，金志琼还没有到贷款
哦，金志琼还在那个还可以负担的范围内，
对对，他有点像月光族，可是他们这种是直接就是我就是要现在爽，明天怎么样我不管，对不对？那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去看的话，的确在复健科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猴子呢，对不对？例如说像有些这个可能可以，他也不会归类在鬼故事啊。但我们其实在复健科看过太多各式各样的病人了，对不 对,
对, 对？
例如说，像什么样的可以叫猴子？例如说，我们看到一些那种不守规矩的大妈，他们其实也是猴子的一种。
这种猴子比较偏向于他们好像没有被教化的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就是人模人样，但是做出来的事情，你知道，感觉这个人没有什么道德。例如说，常常很多在复健科诊所里面，你就会看到他就会，例如说热敷包敷着。然后就小弟小妹这样直接讲，帮我拿报纸过来，
对、
之类的，
对, 对，
这种就是感真的是猴子，老猴子，
老猴子，
没有在尊重人啊，他没有觉得其他人该被尊重，他没有学会这件事情，
对
对, 对，或者是那个你有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有那种就是。然后你是新来的、我复健的时间都比你那个念书的时间还久。
对，他们很看不起年轻的医生或者是年轻的治疗师、
他们就会指导你要怎么做。
对、
通常我当然是没有这样做啦的。我刚才不小心讲出我通常了。
你通常。
不会，我在想说，因为像例如说电疗啊，他就跟你讲说你就往上开。然后这种的话通常我就会如他所愿帮他往上开。
对，
然后往上开，反正他没有说停，我就不停了。然后等他叫了之后，要停了，好，小一点。
故意的。
没有故意，我不知道他要多强。你知道，有些人就喜欢，你知道，比较 M 一点，就是我就要强一点，觉得强一点比较有效。
对。
啊，有一些还有一些猴子是怎么样的？然后复健科里面一些猴子就是那种，明明医生的开出来的单子上面就是说我们要做肩膀，结果这些人说我膝盖也不舒服，顺便帮我弄一下。
对。
你不帮他用，他就在那边当 OK。
对啊，不然他就会去客诉。
没错，我相信非常多的物理治疗师都心有戚戚焉嘛。
这种 OK 很多。
对对，或者是就来就直接讲了50块，你
到底想怎样？
对你、
你想要用50块换到什么？
就很像是你去那个想想说为什么你卖这么贵一样，对吧？我花50块，我知道，因为你知道花的贵的地方，例如说像我们工作室或是一些治疗所，的确跟健保比起来蛮贵的。
对，
跟我们这种地方啊，猴子也是挺多的、
也是有
蛮多的，像我最近就遇到一个大学教授猴，超级好笑。他第一次来我们这边的时候啊，他直接迟到快30分钟吧，
对，
我记得。然后他进来之后啊，我就问他 OK 好，那你有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他跟我说等他一下，他在讲电话。
对，
他讲了大概5分钟吧。然后讲完5分钟之后，我就 OK 好，那你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然后他就思索了一下，大概也是隔了30秒左右吧。然后问我说，请问一下，你们这个样一次要做多久？我说我们一次的时间是50分钟。那因为你今天比较晚来，所以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 预约，那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就是缩短他的时间。然后他想一下就说，哦，这样的话那他觉得他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大问题，他没有要做，
对
对，然后就离开。我说 OK， 那离开 fine， 我也 OK，嗯，但是因为他是陪他的
太太
来 的，
是的，
对对，他太太其实蛮喜欢我们这边的，哦，所以隔了两周还一周嘛，他们又来了一次。
对，
然后来的时候这次超级好笑，因为他的车就停在我们前面，然后挡住了里面另外一台车。
对，
那我们另外一台车要移车的时候啊，我就走去跟他讲说，哎，先生不好意思，可以请你移一下外面的车吗？他坐在那边直接给我装没听到，欸，我至少跟他讲了五次，而且我声音有提高说，先生可以请你移一下外面的车吗？他直接连，嗯，
无视，
欸，他直接连转头没看我，直接无视我，
嗯，
然后后来啊我就想说没关系，反正我那我就出去跟就另外一台车的车主聊聊天，反正等他一下。
对，
然后聊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站起来走进去厕所，然后敏轩就跟我讲说，哦，他刚刚就是请他去移车，他说他去上厕所，上完再出来移。
大家去厕所超久，
超级久，
久
到一个爆炸，
快五分钟。
然后他走出来之后啊，就坐回去位置上，也没有移车的意思。
对。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里面的车主就真的有点生气啊，他就把门打开说：“先生，可以请你移车吗？”哎，他也不理人家，哎，
对
他讲到第二还第三次的时候，他才去慢慢的移车。
对，
哇靠，你看超猴，哎，
对。
吼到一个不行
那时候我也是觉得傻眼，我是跟他太太在里面，
嗯，
然后我跟他太太说发生什么事，他太太说很无奈摇头说他那个牛脾气，
但是你知道 这已经不是牛脾气的问题了，这真的是一个，嗯，我不知道 这种品德的人要怎么样去
当老师，
当老师跟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教授，他太太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不知道，但是这种人要怎么样去就是品德这么低劣，就适合就这种适合被叫做猴子，那猴子不见得是完全跟教育程度相关，我觉得用教育程度相当的话太歧视这些猴子了，
嗯，不是， 对，
对，
对， 对， 对，不是不是，
猴子并不是教育程度低或者怎么样，但其实是只要是人模人样但是又没有办法做出符合人的行为的人统称为猴子，然后帮大家做一个那种网络用语的那个对不对
讲解，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啊猴子，啊，只是因为猴子通常大家会联想到的是因为它会有比较让人家觉得很想笑的地方，所以才会比较像是例如说啊三道猴子啊，
嗯，
对，那你就这样，
嗯，
重点猴子跟加九是不一样的，
好
吗？好
哦，
对，如果是加九的话，那个他不会对女朋友有这么大的在意感
是吗？
嗯，就是他会有更强的就是父权主义，他不会有这种很自卑的控制，
哦，真的吗？
加九是不会自卑的啦，
真的吗？
如果你要当加九，不能自卑啦。
哦，是吗？
哦，
我觉得好啦，但应该也会有加九，应该说实际上他们两个可以分开，但是也会有那个两种特质，
欸，有
都有，
对，
会重叠，
一定都会有嘛，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你看，像人模人样的人跟听不懂人话的人是可以重叠的，
对，好。
想到以后还会看到他，我就觉得很烦。
你可能等一下还会看到他，
真的假的？
是的。你可以先去楼上用你的电脑，反正你等一下有空。
嗯，我等一下就想要把下面的椅子直接收起来，
不给他坐，
不给他坐。
对，他等一下也许会出现哦。
以猴之道还治猴身啊，这样子
直接让他坐地上。
那另外一个，我们想要讲一下，你知道有一些，虽然说这样猴子来说，有一些物理治疗师啊，其实真的也是，嗯，
猴子。
对，再讲一次，这种东西跟学历无关，跟学识无关。你只要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啊，就是这些人的有一些特点都是没有同理心，没有办法感受到别人到底是怎么样帮助他们，只会觉得全世界
绕着自己转嘛，
然后都会觉得像那个主角一样，事情发生后觉得全世界都在针对他，
对，然后就觉得我都已经怎么样，嗯，我都怎么样，为什么你们怎么样，
没错啊，有一些物理治疗师在团队工作里面也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会，
哦，那其实真的很
累，那个有点，我以前都称这个叫悲剧主角的心理，
哦，对，他们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就是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就是悲剧的，对，受害者心理很严重，
嗯，所以你知道在复健科里面啊，我觉得其他科当然有啊，但是我们复健科最爽，从医师到治疗师到病人其实都有这样子类型的人，啊，那通常啊，以病人来说啊，这些人的一生就是怎么样，一生都不会好，
对，
他不会好，他没有办法去听从人家的建议，他会觉得我就是这边不舒服，你要帮我处理这边，
嗯，
那一间医院做不好再去下一间，一直一直下去，直到什么，直到运气好可能就一辈子都去复健科，这样没有差，
嗯，
运气不好一点的话可能就会进到开刀，嗯，啊，开刀之后你还是得复健，
然后还是不会好，
对对对，你然后这些人通常都会在诊所里面就是你知道很喜会跟人家聊天，然后讲了自己多久做多久，然后跟这里的什么院长多熟，众人
可是这真没有很厉害，你知道吗？
所以就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对不对？复健猴子的一生，
复健猴子的一生。
那治疗师跟医生当然就会比较相对少一点点啊，因为毕竟是属于服务的提供者。
对，
对对对。那
但是自己跟自己圈圈内，
嗯，没错，圈圈内，所以。这个真的该怎么讲呢？就我们真的很习惯外斗外行，内斗内行。
好像在美不管哪个地方都这样吧？
不好，我觉得亚洲好像特别明显一点点。
之前在美国工作的时候不觉得吗？不会有
在美国的台湾人小圈圈非常的严重哦。
哦，那个圈圈又更小吧？
嗯，我觉得啊，这个是我觉得台湾比较怪的一个地方。
嗯，
因为我觉得我在国外也待算久了。
嗯，
台湾人在国外是属于外劳里面相对非常不团结的一个族群。
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不会一起，就是说台湾人不会团结起来一起争取某些利益，或者是自己人挺自己人，就算是瞎挺也好，几乎没有这种事情
发生。会倒戈？
不会倒戈，他会直接背刺你。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欸。
为了自己吗？
台湾人最多欸，就会有一些人觉得就是我跟外国人混在一起比较高级，这些就是
崇洋媚外，
那个是一种。然后另外有一种人就是他会去弄自己人，例如说像啊，你可能去国外，你一开始人生地不熟，租房子或什么之类的。
对，
通常都是台湾人才会坑台湾人。
为什么啊？
不
敢坑别人吗？这样相对起来是不是中国人在国外非常的团结
，他们内斗的很强，但是外斗的也很强。
对啊，就是对，听说，对，听说什么越南人还是哪里，他们在
他们那种就会非常的，
他们非常的团结，
他们比较不会坑自己的，他们会一起去坑外国人。所以你看从这角度来看，物理治疗师其实就面对这个很大的问题啊。
嗯，
有时候看他们在吵一些东西啊，到底有什么好吵的
哦，但重点是会自己吵，然后对外的时候还会去
，对外的时候还会互扯后腿。物理治疗
讲到之前法规就
是
这样嘛，对不对？
没有办法
的。
那你看是不是有很多德高望重的猴子就在那边？
德高望重的猴子，
那当然他们不见得是猴子啊，但是他们只觉得自身的利益比整个职业的利益更重要的时候，
对，
就会很容易发生这个现象。
对
对, 对，像我前几天又发了，我前几天又重发一次那个嘛，对不对？物理治疗所必须得要有无障碍厕所，
对啊，可是诊所不用，
对，
他们还出来抗议。
那个时候卫福部要修改的时候啊，基层医疗协会这个单位就出来抗议了。
嗯，
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以后谁敢开诊所，那不就坐实了一开始就是要不想让人家开治疗所才会这样修改吗？
对啊，对啊，那不然谁想开治疗所，他就是不想让你开，
这个就是什么医师猴子的代表，双标仔，你也是猴子的一种呢。
嗯，
对，双标成这个样子。
嗯，
对对，然后只求眼前的利益，所以才会出现那个成语嘛，朝三暮四的成语，就是从猴子故事是猴子
啊，好像 对，
就是我总共一天会给你七个，我早上给你四个，下午给你三个，
对，
猴子都很开心。
对，
早上给你三个，下午给你四个，干脆我猴子都抓狂。
对，
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猴子的解释范围超级广的，他不但可以是人的祖先，他也可以是什么人的退化。
哦，对对，
人模人样，但是做的事情猴模猴样，对，就是这些人。
嗯，就是上次你不是说那个猩猩为什么学不会讲话
啊？对对对对，
因为
猩猩的猩猩其实可以学会基础手语，而且是可以真的用基础手语跟人家沟通。但是那当然不是真的啊，那个是笑话的。
笑话就是他为什么不进化，因为他知道在进化就要上班了。
对，他是进化他就要开始缴税了。你知道美国在美国上班算，美国缴税更恐怖，对不对？啊，如果猩猩，假设猩猩会讲话好了，他不去工作的话，在台湾他就要缴国民年金了，对不
对？
谁要缴
国民年金？
所以搞不好他们其实比我们聪明，就是你就知道沉默是金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真的耶，对耶，对，嗯，很好，
你不要张嘴就不会有事。然后你看，沉默是金就不会祸从口出，我们突然变成一个非常有文学气息的频道，而且明明在聊，所以猴子只会叽叽叽。你知道讲到猴子啊，我们家最近有买一个玩具给我儿子玩，它是那个动物配对的，
动物配对，
对对对对对，它是玩具，它是有点像是那种它不是拼图，它就是那种一个版面上面有很多动物，然后每个动物它都有切下来，所以你是可以拿起来的。
对。
然后那个版那个拼图，它也叫拼图，是你把动物放上去之后，它就会发出
动物的声音吗？
对，发出动物的声音。
哦。
然后那个有时候它玩完以后，我们就放在我们家客厅嘛。然后关灯的时候，因为它那是光感应的，你知道一关灯，然后突然猴子的声音就传出来，超恐怖。
为什么是猴子的声音？
因为它
其他的不会，
它没有放回去的话，它那个光感应会看哪一个会先
哦，没有放好
了。对，所以对，如果你玩具没有收好以后啊，像
一关灯就叽叽叽叽，
你知道猴子的声音在晚上听起来有多恐怖吗？
真的吗？我没有想过，
超恐怖。下次给你看看，那个超级恐怖。
是猴子晚上的声音恐怖。
那像我昨天的时候，我没有发现他们昨天有玩这个，所以我昨天一关灯的时候就出现大象的声音。
嗯，这样。
那你知道鳄鱼的声音吗？
啊啊啊我只有想到鳄鱼嘴巴张开。
如果你是动物园的管理员或是兽医，有听过兽医的声有
兽医的声音，兽医的声音就跟你一样了。兽医的声音你说的是帅哥兽医还是
如果你有
美女兽医
的声音，你是说 A 哥兽医还是
猴子兽医？
如果你有听过鳄鱼的声音的话，欢迎你帮我们验证这是不是正确的。我们现在有两个，一个是那种书，一个是这种拼图，然后里面都有提到，里面都有鳄鱼，然后都是会发出叫声。鳄鱼的声音听起来很像发不动的摩托车。
嗯，这样子吗？
不是，它是这样子的感觉。我学不出来，不太会，可它听起来就是对，就是摩托车坏掉。
是哦。
对，我想问号。
不知道。
就像之前大家讲那个啊，你有听过那个松鼠的叫声吗？
或
是你有听过兔子的叫声吗？
兔子好像有时候会叫哦。
嗯，对啊，但是因为一般人都没有听过。
对
对，那顺便一提，你知道吗？就是通常会有叫声的动物啊，都比较应该这样讲，在野外会发出叫声的动物，通常都比较强壮，或是肉食性动物才会。
因为他如果很怕被人家吃掉的话，他就要安静嘛。
一点对，因为你所以为什么那个人类可以发展出很那个复杂的语言沟通，
我们就特别嚣张，
因为我们需要我们需要用精确的语言去进行一个沟通。那对于一般的野外生物来说，发出声音是暴露自己位置的一种危险的方式。
我们如果不沟通，我们就会是这个，
就会直接挂掉了。
对，
我
们就会是这个世界里面最脆弱的生物。
我们真的很弱，我们又怕冷又怕热。
对，
然后又不能吃太脏的东西。
对，不能吃太脏的东西。
然后我们的那个力量体能也差，不运动还会变胖。
对对对，真的呢、
啊、这个有机会我们未来再跟大家聊一下。人类真的是一个很反生物设计的一个种族了。
嗯，所以有人才会说人是
神造的嘛，对不
对？
对
啊，
高粉，
老高粉。
结果我们你看，我们之前讲了跟老高相关抄袭的事件，其实老高现在他的观看的速度啊，累积次数比以前快更多。
他根本他就是直接、那叫什么逆转他的，他拿这个东西直接让他自己爆红啊。
对啊，所以其实反而就是流量，
他会让更多不知道他的人
更
知道
他，
然后知道他之后，因为他本来讲话讲故事就很有吸引力，他会被他这些吸住。
所以你看，如果你是山道猴子的话，你其实有机会是逆转成人生胜利组的、
啊、因为很红嘛。
如果你的就是因为你看，其实我看有一些重机圈的人在聊、啊、就是你有一些人真的买重机会翻身啊。
哦，
你赌下去之后，如果这个东西你看像 IG 嘛，假设它真的很红的时候啊，它卖什么东西人家都会买单的话、
哦、卖贴纸
根本就没差嘛、
啊、
对不对？它只
是
因为不够红而已。
对
对
对。
那另外我看到有人在讨论啊，就是其实山道猴应该长得本人应该要长得有点帅才行吧，不然你只靠车很难很难爬到妹。
所以我就说他在那个动画里面是一个光头，我觉得很合理，但是你跑到现实中大家一直在猜，一直在想要找谁去演嘛。
嗯，你觉得谁演适合？
我觉得阮经天、
欸、大家都这样讲。
但阮
经
天
在跑车，
他也觉得他好像，我记得他好像有说如果他真的有剧本他说我拍啊。
哦，真的？
他好像真的有这样讲。但有人因为外形说耗子，我说不行吧，耗子太呛了，耗子比较适合当那个就是那个戴帽T的那个男的吧。
可是他
或是耗子比较适合当修车行老板吧。
可是他整个动画里面真的还蛮适合演耗子。
很像耗子吗？
还蛮适合啦，行啦，行，蛮像耗子的。
但是耗子的 style 不够猴子吧。
我觉得他可以演得很猴，只是就是他看起来不像是跑重机的人。
对，
感觉比较像这样。
他看起来像修车行老板、
欸、其实蛮适合的。
他比较像修车行老板。
我自己觉得的话，因为我们看到 AI 那个图其实长得很像那个玩命关头的韩、
欸、对、
其实长得蛮像的。所以就是讲到对，因为如果你只是有车就可以把到这么正的梅亚的话，那其实在现实上是这部片少数不合理的地方啦。
嗯，
对不对、
嗯、
至少也要像处长才行嘛，对不对？
处长
我说的不是外形，我是说扣掉外形以外的
其他的总和。哦，我想说处长
例如说你看像 A 哥，对不对？ A 哥他 装备拉满，车也是顶的。
大家应该有看过那个 A 哥的 AI 图，我就在下面看到那个留言之后我也回不去了。他说你看他的下巴很像长了毛的蛋蛋之后我也回不去了我怎么看都觉得他下巴像蛋蛋，
显示精力旺盛啊。台湾亚洲人都没有，外国人才会有这种，不是屁股下巴，
对啊，两个下巴，
对啊，双下巴是上下，他那是屁股下巴
横的，
对，就有人说下巴裂开
屁股下巴
他那个是基因的问题啊，亚洲人基本上没有这个基因，
就跟我们不会有络腮胡一样，
还是有，但比较少，
很少人有啊。
啊，亚洲人就是进化的比较完整的猴子啊，所以我们的毛比较少啊。
所以其实这些白种人才应该要被笑吧？
他们比较
没有进化完全，对吧？
只要是这种就是为了要维持自己表面光鲜亮丽的，然后做一些很猴的事情的，都可以统称啦。
好，
好，那希望借由我们今天的这一个 podcast 啊，大家可以第一个理解网络用语的不同，家酒跟猴子不是同义词哦，猴子可以用在各式各样的人身上，只要他的行为就是
不够进化，
对，就是可以当做猴子，第二个，复健科的猴子也很多，其实到处猴子都很多，台湾非常非常多啊，这些人并不是进化不完全，他进化了，他只有是外表进化而已，他的脑袋
大脑没有进化，
他的心理没有进化，所以为什么我们社会会这么多混乱，因为太多这种像人的猴子了。那第三个啊，在复健科里面啊，不是只有病人，很多物理治疗师其实也是挣扎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对不对？你想想看，他的这部片最后的结局就是他过世嘛，对不对？
对。
可对物理治疗师来说，你的天花板，你一毕业几乎大部分的医疗类别除了医师，
你一毕业你的薪水就是你的天花板了，
对，一毕业就看到天花板了，那你其实这辈子真的没有什么好特别奋斗的，
就是你做到50岁，你的朋友可能是当处长，你还是治疗师最多是个组长，
没错，
就这样，
而且你的薪水完全不足以给你一个相对来说看起来比较好的比较安全有保障的一个社会地位，或者讲比较有保障的一个人生价值。
刚毕业的时候可能会比别人爽啊，
一点点，对，因为我们的
起薪，
我们的薪资大概可以略略的接近，如果你在台北的话大概就会有中位数的数字，
对，
可是如果在其他地方的话，其实是算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是偏低，但实际上它的起薪的确是比一般人再高一点点，
对，可是也就这样了，
对，
不会再往上，
对，你知道吗，如果以物理治疗师来说，你想要骑重机的话，除非你家很有，不然的话你可能也只能靠、不用到全额贷啦，半额贷
啊，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给更多物理治疗师一些鼓励，对不对，必须不要在不要在医疗院所里面当一些猴子造成人家的困扰，
真的、真的
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了，我是刘月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